最后要说的这一点点是一点心得，这个绝不是真理，这只是经验。这个经验要不要用也高度取决于家长，家长你有责任去为你的孩子负责，你用是你的决定，你不用是你的决定，你别说我给你带坏了，说孩子读懵了还是没读上之类的哈。读书窍门与方法非常的一家之言，这个前提是说大致上是你一周读一本书，就是250页300页这个级别的书，中等难度的书啊，这中等难度。你比如说像那个维特根斯坦那个叫什么来着，逻辑，就他那个什么什么逻辑什么引论那个东西啊，语言逻辑学，逻辑语言论什么的，很薄，倒是很薄，非常薄，结果是全数学符号，你就读十年就读不明白，对吧？就最后一句是人话，是自然语言，所以那个是变态难度啊，那个是这个太过分了。我说的是中等难度的书，就类似于是说什么叫中等难度的书，我觉得上述一半的书就是中等难度的书，不是很高，但也不简单，这样子哈，就大概就是读上述的书吧。比如说博塞尔修斯，是不是这个名字啊，那个难度哈，就是再降一个级别的，就是十下君王，十下君王不算太难啊，就十下君王吧，就比如你要读这种书啊，基于这个前提，每周读一本你怎么能做到呢？我的一个做法是，你要设立的是阶段性目标，你不能总想我是这一周要读这么一本书，这个东西呈现在你面前这就要了命了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形式是挺重要的。形式，我说这形式，脑子开始想到一个问题，就有一个书叫《古拉格群岛》，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啊？那个索尔仁尼琴在里边写嘛，就是这个克格勃逼供的时候，最毒的一招，你很难想象。你看过1984吗？是吧？那个不算毒。1984是说这个怕老鼠吗？他拿个老鼠放到你的面前，也大概就这个哈。我们说的满清十大酷刑那个也不够毒，我认为最毒的一个，他也认为最毒的那个是吧？他是把你饿了好久，饿你好几天，看你的情况啊，有可能一周十天是吧？饿你好久，然后呢就把你带到审讯室，你以为要面临什么残酷的拷打了，结果他会当着你的面从一个冰桶里拿出一瓶葡萄酒，就在你面前慢慢的放在这儿，看着你，你看着酒，他看着你，是吧？然后他拿一个干干净净的那个布给他擦干净，当着你的面钻开那个软木塞，然后最后嘣的一声，那个酒香飘了出来，是吧？然后再当着你的面拿一个刚烤好的喷香的大碟吧，是吧？然后呢在一个篮子当中，就瞅着你，你瞅着他，是吧？给你一片一片的切开，你想想在你耳边的那个声音，就是吧，切开斜斜的摆成几块靠在那，100%的人这个时候都着了，什么都不用说，意思就是你只要着这个你就吃。一个邪恶的仪式，你有没有发现在学什么？是不是这饼这杯给你吃，对不对？然后在你最饥饿的状态，所以你想耶稣受的那个第一个试探不简单，是不是40天不吃东西，所以你看到没有，打总有硬汉能扛住，是吧？或者怎么骗总有人不上当，智者不上当，勇者不招供，是吧？但是面临这种带着仪式感的东西，强烈的用嗅觉、视觉和听觉，听觉啊，刀切面包的声音，那是老大的一个刺激吧，就是刺激你。触觉，那你摸一摸，摸一摸那个冰凉的感觉，你浑身燥热，里边冰葡萄酒是什么感觉呢？啊，他就着了，是吧？所以说这个故事为什么说起他来呢？让我圆一下。 是说人对于奖励是很渴望的，对吧？你需要给自己一点点的小目标、小阶段，它累积成一个大东西，而不是说一上来把你自己搞绝望了，对吧？现在说基督教要义，三大本给你，往地上一砸，个秤砣似的砸一个大坑，是吧？来，咱读这本书，你这个形式感，你看人家多会，这个是吧？切成一片一片的，斜的，最后斜的那一架，那个坏人最后招供。我最受不了的崩溃的那一刻，是他把那个面包竖着切好，斜着让他躺在那儿的那一刻，那一刻我崩溃了。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形式你分开。我发现后来发现一个读要义的群嘛，每天也就十几页，好像是吧？并不多，一年居然就能读完。你把它拆解开就是个小任务，不复杂，一年下来你就读完了。但你要是这么一本书，你吓怕了。因为我自己速度还可以，所以我自己一般是心里面，我不会写出来这个计划，我大概会看一下这个书哈，比如这本书，你看320页，对吧？然后呢，那就意味着一天不是要读个大概30页或者50页，是不是？然后我今天就开始读，早晨读了序言了，嘿，好，读了个序言。对，我说了，我是没法同时只专注看一件事的。读了个序言，我就嘎嘎动一下，那动一下，弄一弄，就是反正七八个事同时干嘛，干一下，奖励一下，后来再读10页，哟，今天能完成1/5了，是吧？再读15页、25页了，今天50、25，1/2完成了，是吧？再读到40页，哟，就剩1/4了，乘胜追击，是吧？然后赶快再找个什么时间，这10页读完，一天就读完，带着一种愉悦，一个小奖励，不是在那愁眉苦脸，咬牙切齿的50页一页多少了？还有这些。怎么还有这些？你甚至照镜子，这就不是读书了，是吧？所以给这点小奖励。你看那个马戏团的小狗，完成个动作，给个饼干吃，你自己准备个饼干，完成了自己扔一个，这样的吃就行，是吧？就这样子。所以说，这是让自己小小的那个肉体的那个东西，小小的满足一下，给自己点小奖励嘛，就过去了啊。第二步说叫顺藤摸瓜，顺藤摸瓜的意思是说。这个也算是什么叫好书，对吧？我们一直在说好书是死人的书、经典的书、权威的书、原点、经典，对吧？价值观正的，作者的名字我也列出来了，对吧？虽然不是全部的，然后说范围也列出来了，时间范围是死人，死的越透越好，200年，最好连骨灰都没有那种，或者是范围就是这个外国，是吧？西北欧，这不这件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嘛，对吧？如果还是不懂呢，比如某一本书，我这里说哈，假如你想研究一个东西叫东北的植物，你现在必须在一周之内你给别人开这课，东北的植物到底都一样。我上回刚才也说了，这个论这个生猪养殖技术，是吧？就一样道理，你要教别人养猪，那你就要找到养猪这个专业里最权威的东西，对不对？或者是东北的植物里最权威的东西，你怎么找呢？那图书馆嘛，是吧？这是一个办法。图书馆呢，你就只要找到这个图书馆比较大的啊，图书馆，你把这个比如说有这个主题的关键词的东北的植物，大概就这么30本书，是吧？你全拿过来，第一步翻到最后去看索引文献参考书，是吧？大家都在引谁，都在引谁，你就大概知道谁是权威了，谁总被引用，谁就是权威，顺藤摸瓜。所以你用这个方式大概就能摸得出来这个领域谁是专家，谁是权威，你绕不开它。比如说你发现原来东北植物学就分两派，一派就是东北植物都是西方来的，一派就是东北植物都是东方来的，然后东西方打仗呢都在援引一个比如叫做 一个叫做老王，哎，就这个老王写的一个书，正的是说老王写的对，反的是说老王写的不对，但是他能为众人所争议，说明他就是权威，他这就是最，是吧？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就你明白了，看老王的这个书，就这个道理啊。所以呢，你这个是叫做顺藤摸瓜，就是高频词的这些个老师们、这些大师们，张嘴闭嘴总提谁，谁就是这个大师，是吧？大概你就摸得出这个线索来，这样啊。再往下呢，我说这个叫知难而上。昨天我举过这个例子了，世界是平的，是吧？这东西叫做智商按摩，就是你那个智商本来就那些， 但是它会给你一种按摩之后让你获得了一种你的智商暴增的感觉，骗自己，自欺欺人，对吧？就是属于一个你买了一个那个镜子，那个镜子比较失真，照出来你特别瘦，就这个滤镜是吧，拿这个玩意儿坑自己的，黑骗自己。所以呢这种智商按摩的书就特别讨厌。刚才我已经说了，读者青年文摘，这就是专门让你获得虚假的智商升华感的东西，一个人生小道理，贼深沉，贼能装，是吧？说完了以后你觉得自己，哎呀，我这个智商可高了，其实你还是你，一点没变，只是把自己骗得更厉害了，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要知难而上，要读一些读不懂的书啊。所以昨天也说过了，一页就得百度八次，这就完了，这就没法往下读了。但是你要说一个都不用百度，那你写就得了呗，你读它的干什么？你都懂了已经，是吧？所以要读的就是那种半懂半不懂，三分之一到一半不懂，这可以，你全不懂那个真不行，对吧？所以你读书这个量来说，你得有一个，人生有限，书海无涯嘛，是吧？你不能啥书都读，有一些书你就是大概翻了一下就这么回事儿，对吧？那就不行。所以垃圾洗脑书啊，两种，一种叫鸡血，一种叫鸡汤。鸡血书给你打鸡血，刺激你觉得你可厉害了，鸡汤呢就是安慰你，麻醉你，所以左防鸡血右防鸡汤。反正那种煽情的，让你的意志和热血有一种快乐的感觉，让你有智商有升华感，有没有付出任何努力你居然觉得智商升华了，这就叫鸡汤加鸡血。所以总之加起来呢，什么书最重要呢？昨天说了历史书，是吧？除了圣经以外啊，历史书、文学书，越没用的书越有用。你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有什么用？他让你找到工作吗？他让你这个奖金多一点吗？他让你年底是睡少觉吗？不能，是不是？但是你读到这些真正的名著之后，它里边含有的那个形象、那个范式，会让你对人、对事儿更快的有一个了解和掌握，透视它。属灵的人参透万事，类似于这种意思。他参不透你，你能参透他。早上我们说皇帝的新衣和那个日本贝多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解释嘛，对吧？可是这种解释你自己是不是能建立？你是不是能对万事可以参透它？我不是说我参透了，至少我在参吧，对吧？你也参一参嘛，对吧？然后你就觉得会这样了。这就有点像说你下围棋，下象棋，其实围棋高手就是脑子里边套路多，他脑子里边对一个棋局呈现了这个判断这个状态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套路，这有个名字的，对吧？基本上前人都练过了，然后只要这么走就是对的。如果你没有，你总是一步步的在靠理性分析，那你一般就是会被高手把你打败的，因为你的时间有限，你斗不过他，对吧？所以高手脑子里边有好几种、好几千种的那个模型，你读了文学的书、历史的书，你脑子里边也会有呈现了好几千种了，甚至多少种的人与事儿的那个模型。你一看，这不就什么什么那个事儿吗？这不就那个事儿吗？是吧？日光之下没新事儿。如果你看啥都是新事儿，那就说明你对日光下的事了解的少，就这意思嘛，对吧？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读历史啦、读文学这些啊，然后逻辑很重要啊。逻辑的意思就是说你还得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像手术刀似的东西，什么你都能解剖，你能把它剖析的，哎，这合理，这荒谬，这个逻辑就不通，逻辑都不通，你不要往下看了嘛，对吧？逻辑都不通，这不就胡说八道吗？所以我自己的归正的这个路径当中哈，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一开始当有人传讲这个加尔文主义，就是像余经论了，尤其像这个 Tulip 就是这个五要义的时候，对吧？我很反感，因为我们传统都是那种说半天有点卫理会那个底子，自由意志那个底子。然后呢，但我懂点逻辑嘛，然后我就想，我先不管他对不对，我先看他逻辑是不是自洽。就是你这个话我用他的逆否命题去推演，看看是不是对，然后再看他的正命题、逆命题、否命题，以及他这五个命题之间是不是冲突的。结果研究了好久，我最后承认了一件事， 你可以不接受他的前提，是吧？但是他基于他的这个上帝掌权的这个前提所推演出的这套体系极其严密，逻辑自洽，没有漏洞。所以你对加尔文要不就全接受，要不就说我就前提就不接受就完了。但他不是在中间有推导的漏洞。而我看其他的很多神学家，个别的别的宗派的一些，甚至于开山鼻祖级的人，那个东西你看一下就发现了逻辑漏洞，就是不对的。至于什么逻辑漏洞，欢迎你听逻辑学，是吧？那大概就这个意思。这是说读书的一些必要的工具、手段和窍门，是吧？然后呢，一般来说自己读书比较孤独，不包括我，我自己读很快乐，其实不太喜欢跟人分享。但是后来发现，大多数人喜欢别人跟他分享，那我就跟你分享吧。这就是读书会的建立嘛。所以建立到现在一个很悲哀的，我承认这个读书会很失败。现在图书会比较像评书会，大家每周来听一次评书。你让他问一下，大家看了吗？大家略表歉意又理直气壮的一周没看。这样子成了我自己讲，但如果大家都读了肯定是更快乐的，是吧？肯定是更快乐的，对吧？所以我说你看你那个状态就好像格里高尔一样没反应，就很郁闷，是吧？这个包袱没响，是不是？好，这是一种哈。然后呢，如果你要读书，你读十本新书，往往不如把一本旧书经典读了十遍，反复读。你读了十本教育学，你还真不如把教育纪律读十遍，就这样的意思啊。所以说这种真正经典的书就是要刷的啊，要刷一遍遍的刷。圣经你都没有读过二十遍，你敢跟我谈圣经，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呢？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很多的经典的书，你我刚才说了，我说鲁迅全集我都读过五遍嘛，金庸全集我不敢说读过五遍，金庸全集我读过一遍。但是他那几部重点的东西，就那几个长篇的，每一部都至少读过五遍，鹿鼎记读过十遍，这我绝对不夸张，就读十遍。所以里边的概念太清楚了，哪一个环节到现在还记得前前后后。他倒不是说经典到这个地步，我说要后来想我要拿这个劲头把那些更好的一些东西去读多好啊。我自己真正的归正是在三十二三岁，真正对古典教育产生了强烈的负担、兴趣、使命感，也大致是那个年间，也就是七八年前啊，六七年前那个样子吧，啊。然而我的读的书的绝大多数是在二十岁以前读完的，然后刚才我说三十多岁嘛，归正嘛，是吧？中间这十年其实就是荒废了。我现在每次回想到这一段时间，就觉得很感慨，很感叹。我如果能早十年遇到现在的我该多好。就这样的意思啊。早十几年有人跟我说我现在在跟大家说的这些事该多好，我就能少走多少弯路。我这十年如果是经研神学啦、古典教育啦，或者是该读的这些东西，那该多好呢，对吧？我预备的就更充分，也许能够给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也包括自己的弟兄姊妹，可能带来更多的帮助。所以想到这儿是很谈不上说懊悔啦什么的，但是就觉得真的是挺荒废的。所以如果越早的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习惯就越好，一些名著就去刷它，对吧？你一本书读得反反复复，读得非常精通，这个你就比如说凯布尔的那个加尔文主义讲座，很小的这本书，对吧？你精通的意思就是说第一遍不是没读懂吗？一页得百度八次，是不是？第二遍就需要百度两次了，第三遍你不需要百度了，你都知道它这个词是啥意思，确定什么意思。而且我说百度就给你个误导，谷歌不是百度，百度越百度越懵，是吧？谷歌它，搜索它，是吧？去找它，提到个什么东西你就搜一搜，它提到什么事你就想一想，到最后你都能给别人讲了，滚瓜烂熟。那么你就是这个比你看多少种世论、加尔文宗 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浅谈加尔文主义与艺术的边界，你比看十本这样的书有意义的多，因为那个是真正的经典，对吧？人家现身说法，人家是一个虔诚的加尔文主义者，人家办过大学，当过荷兰首相，也是教会牧师，还是神学家，还是学者，人家用全部的精力给你讲，留个讲座论述人家一辈子的心得，你还不好好听，是不是？你还不反复研究，你是不是对他太不尊重了，对吧？这样的一种孩子就是反复说。好，下面一个话叫做要重新编码。重新编码的意思就是你要获得判断力。判断力刚才说了就是智慧，是吧？怎么有智慧呢？最基本的一个底线和表现就是你能自己把这本书的内容简单说一遍吗？不是复述，是你用你的话说一遍，这个叫做编码，重新编码了。啊，你用你的话能讲一遍。我记得看过一个 TED 的演讲嘛，里边讲这个记忆术，他就讲这个记忆术是什么呢？是脑子里边有个宫殿，叫什么？就是那个 Mind Palace 这样的一个东西。这古希腊这个人发明的啊，他就是在有一次参加一个宴会，里边坐着好几十人还是上百人忘了，就是圈着都是他的算是认识的人嘛，对吧？这样，然后他刚刚离开这个宴会厅，就发生了地震，整个这个厅就被塌了，就刚才那人全拍死到里边了，就死了好特别惨。结果呢，后来就救援嘛，然后救援的话都拍着血肉模糊的，都分不清谁是谁了。结果这个人他参与这个救援的时候，他发现他清清楚楚的记得这个尸体是谁，这个是谁，就是刚才大家怎么做的这个次序都是谁，他记得。他后来就觉得很神奇，他后来总结嘛，他就是他开始写这个的记忆术这种东西。利玛窦就非常会这个，他这个记忆术的方式就是他重新编码了，他看到的这个人，他会给他这个人有一个很形象化的一个描述，或者一个就是个形象，甚至于啊，如果我们说现在这屋里坐五个人啊，张三、李四、王五，什么什么赵六，什么，哎，你这样子说，和这边是一红色的大公鸡，往前面是一个黄马，上面有一个天使，什么什么，就好像你用一个很形象化的东西给他重弄了一遍，对吧？然后这个就会让你就记住了。他说这就是一种记忆的训练，这其实就是所谓一个编码的训练，重新编码。你用你理解的一种方式，把你需要记的东西说成一句话，这样就你就差不多掌握了。所以比如说啊，比如说希罗多德历史，我在读书会分享过，其实所谓分享的意思就是说我读过了，然后我用我的话把它重说了一遍，而听过的人呢又能知道你确实是读了，只不过是用另一个形式来表达，还是那个核心那个东西，对吧？这就是说你又吸收你又吐出来，而这个关键就在于你给每一个段落或者每一章，你是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你用你的方式起了个名字，就类似于，对吧？就比如说这一章，假设说啊，这一章是亚哈修鲁做梦，对吧？那你就可能用你习惯的方式，比如我很熟悉金庸嘛，是吧？我就写什么孟郎又做梦了，就之类的，就这种。这个话很搞笑，很二，是吧？很奇特。但是昨天咱们读历史课标的时候，是不是说了，你能让人记住的就有趣的人物、奇怪的格言和惊悚的情节，是不是？什么奇怪的格言自己发明的？你觉得这句话特别带劲，你就发明了个搞笑的东西，给自己一点乐子，是吧？然后就记住了。你总记得一个梦郎又做梦，什么叫梦郎又做梦？你想我在说什么啊？做梦啊，亚哈随鲁做梦，往下就串了。脑子里边其实就背了一串顺口溜，就是这样的一个。然后第一个顺口溜，然后往下讲，第二个往下讲，好像你很有准备的样子，其实你就是编码了，你把这个东西高度概括了，概括的可能对也可能不对，这取决于你的阅读的量和积累，是吧？越到后面你的精确度越高，掏心窝子的话的经验是吧？重新编码。